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哈，耶稣的复活在四本福音书啊都有记载啊。我们允许我这么说啊，基督教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日啊，一个是圣诞节啊纪念耶稣的降生啊，然后受难节啊，我们Good Friday， 我们前两天啊。纪念耶稣的受苦或者受死啊，然后今天是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复活。那无论什么宗教啊，都有前两个的节日啊，出生的日子和死亡的日子，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啊，生日啊，忌日，佛教的释迦摩尼哈。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乔达姆什么啊，然后在公元前六世纪啊出生，他出生是一个太子啊，身份很尊贵，太子后来死了，火化了啊，什么也没留下，好像留下了一些火化以后的舍利子啊，非常的珍贵的啊。然后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呢，公元570年五月四号出生，因为公元以后啊都有历史的记载了啊。然后632年六月七号过世啊，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啊，活了62年啊，62岁，死后埋葬在麦地那的一个先知室啊，先知室。那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人物就是耶稣啊，他才活了33年哈，比较短命哈，比较活得不长啊。不过唯一不同的是他复活了啊，所以复活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哈。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个以色列旅游哈，一定会去看这个地方叫 Empty Tomb啊，空坟墓啊，或者旅游区他们叫 Garden Tomb 花园的坟墓啊，希望我们有机会去。他在耶路撒冷旁边一个叫大马士革附近哈，据说是耶稣的埋葬的坟墓和复活的地方，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他每天有这个军人在那里把守啊。现在这个军人把守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破坏啊，各种各样的人去破坏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啊。不过在2000多年之前，同样有罗马兵丁把守啊。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啊，说那个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特地跑过来见这个比拉多啊，他要求比拉多说你要多派一些的兵丁把守，为什么呢？免得有人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啊，造成一个复活的假象啊。那这一张的照片就是空坟墓里面的照片啊，左边那是放耶稣尸体的地方啊，门口贴了一个牌子啊，上面写 He is not here for he is risen， 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啊，没有人来偷耶稣的尸体啊，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不在那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不在那里啊，他复活了。John Scott 就约翰斯托德他讲过，他说按照基督教的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复活的宗教啊，它以复活概念为中心啊，如果去除这一点，基督教就毁灭了啊。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我们信的都是枉然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5章说的话，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枉然是什么意思呢？枉然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因为如果我们所相信的宗教也好，信仰也好，我们所相信的他没有复活，那我们相信他的人一定也没有机会复活。那么我们所谈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所谈的永生就是枉然啊。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哈24章第1节啊，他说7日的头一日 啊，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啊。那中文圣经它没有啊翻出前面有一个的转折的词啊，这个转折的词就是 but， 就是但是啊，但中文叫但是，但是七日的头一日，但是这个词我们知道都是一个转折，表示语气的一种转折的语气啊。那是什么样的转折呢？那我们就要看到前面的一点点的经文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啊。圣经为什么要分章节？是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为了帮我们便于找这个经文啊。比方说神爱世人啊，大家翻到神爱世人，我猜大家都很难翻，如果没有章节啊。但是我们说啊，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十六节，那就比较容易啊。那当然分章节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内容跟主题啊，那这个都是后来的人分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章节的划分上也不一定能够十全十美啊，因为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对圣经是完全了解的啊。那这里啊二十三章的最后的经文跟二十四章他这个地方用了但是这个词做了连接，表示一个转折。那二十三章最后的经文说什么呢？他说那日是预备日啊，预备日指的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啊，因为啊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可以随便的行动啊，不可以随便的工作的，所以呢在前一天就要预备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预备啊。那安息日就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啊到礼拜六啊，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摆太阳出来，它是从晚上开始算啊，到礼拜六的晚上啊。五十五节经文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啊，他们看到耶稣埋在那个地方以后，他们就回去啊，他们就回去预备啊，预备这些的香膏。那第二天是安息日，但是所以他们就不能随便的行动和工作啊，要等到安息日过了以后才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礼拜五是耶稣受难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周五有这个受难节的特别的崇拜啊，纪念我们的主。那这些妇女遵着诫命去安息了，然后到了二十四章的开始，就是说一个转折。但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想这段，默想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转折啊。那些在哀伤当中的妇女遵守着安息日的诫命的那一群的妇女啊，爱耶稣的那些妇女，将要迎来一个转折，将要迎来一个崭新的复活的黎明啊！摩西颁布的上帝的十条诫命啊，第四条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如今我们的教会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美妙的转折，我们的主日崇拜大部分的教会都放到了星期天来纪念什么呢？纪念耶稣的复活啊，纪念耶稣的复活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同样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华丽的转折啊？信主之前的你跟信主之后的你，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美丽的转身啊？本来以为是死的啊，现在活了过来；本来以为是没有出路的，现在看到了光明啊；本来没有盼望的，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虽然会经历困难，但是我们变成了一个有盼望的一个人。但是七日的头一日啊，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都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啊。古代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就是说用香膏膏抹尸体啊，就是用细麻布将那些香料裹在这个尸体上这些妇女一早就来膏主耶稣啊。过了安息日之后，那些妇女是谁呢？路加福音当中没有交代但是我们如果去对照这个四本的福音书我们就可以知道至少有两个 玛利亚，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啊，每一本福音书记载的名字不是特别一样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说他们都是爱耶稣的爱耶稣的妇女，他们带着预备的香膏来来到这个他们走之前看到耶稣坟埋葬的这坟墓的地方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他们那个时候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最担心的是什么耶稣死了埋在墓地里，他们来到那里最担心的是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那一块挡在坟墓前的大石头谁可以把它挪走呢？否则他们就进不去，对不对？在马可福音的对照的经文里就发现他们妇女在讨论这个问题谁给我们把这个石头从墓前滚开呢？这个石头是很重的要几个男人合力的才可以把它拿走怎么可以把它挪开呢？约翰福音马可路加都没有描述这一段马太福音就写了这一段，他说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文就对照不同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一些经文的答案有主的使者把石头滚开不但把石头滚开，然后把看守的人都吓得跑了。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妇女去看的时候石头已经滚开了。但是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个主的使者要把这个石头滚开因为这个妇女到的时候石头已经滚开了为什么？好像四本福音书当中没有直接的答案那有一种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里面，我看那个经是不是因为耶稣受伤了，他没有力气把石头滚开，为了让耶稣跑出来所以呢主的使者就把耶稣这个石头滚开，耶稣可以跑出去呢？没有写，但是我在想可能不太会虽然耶稣受伤了但是耶稣是神，他难道没有就穿墙而过的本领拉撒路死的时候他叫他出来他就出来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是什么原因是让主的使者要跑去把这个石头挪开在路加福音当中的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妇女们看见石头已经挪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就见这个事就是看不看见没有看见，只是看不见主耶稣的身体。那马太福音经文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同样这个词看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你们来看马可福音说你们不要惊慌，你们寻找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圣经一不断的重复这个词，你们来看主耶稣他完全有能力自己可以出去当天使要把石头挪开给信徒，给如当今的教会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你们来看，然后去告诉别人耶稣复活了。这就是天使挪开石头的原因，他不是让耶稣可以走出去，而是让当时的妇女可以进到这个坟墓，进去看耶稣复活了。在约翰福音的经文当中特别的着重这个看这个词在用了一连串的经文来突出看耶稣妇女们看到石头被挪开然后他们把看到的事情 去做了一件，他们把看到的事情去告诉了耶稣的门徒啊。这当中有两个哈、啊，最早告诉的就是一个是彼得啊，一个是约翰啊。然后约翰和彼得他们俩就跑啊，听到这个消息，跑到坟墓那里，跑到坟墓那里低头往里看。他们看见了细麻布，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裹头巾，但是他们看不见的是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最后的经文说，先到坟墓的那么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你们过去过来看，然后去告诉其他的人，我们的主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死而复活是向我们证实，那耶稣真的的确确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经文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为世人的罪献上的祭已经蒙悦纳啊，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啊。罗马书四章24-25节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耶稣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为啊，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我们因耶稣的是神的儿子，因为相信耶稣是什么，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因为相信耶稣啊为我们而复活，我们就被称义。那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复活，我们必定相信我们将来跟我们的主一样会有复活的生命。罗马书6:4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啊，洗礼代表着就是信耶稣的信徒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着耶稣的复活的能力，他将这个能力分给信他的人啊。保罗说过这句话，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们过来看，然后去告诉别人啊，耶稣复活了啊。今天下午我们国语堂有七位啊弟兄姐妹要受洗啊，成为基督徒啊。那洗礼中啊入水的仪式就代表一个老我的生命啊，一个老我的生命同耶稣一同经历这个被钉死死亡的过程。那出水就代表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同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会有洗礼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们来看我的生命复活了。如今活着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战胜死亡的生命，是一个不再被罪恶捆绑的生命，不再惧怕死亡的生命啊！如果你去参加这个基督徒的葬礼啊，就是基督复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死亡是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有。我听过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感触的。他说，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问题，你有啊，你有经济的问题，你钱不够花；你有工作的问题，你工作不顺利，老板不好啊，你不能涨工资，不能升迁；你有人际的问题啊，跟这个关系不好，跟老婆关系不好；跟你有钱的问题，你有人的问题，你有夫妻的问题。他说，但是当你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个问题啊，你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当一个人身体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的问题的时候，好像其他的问题都不是很重要啊。死亡为什么那么可怕？死亡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我死了以后会去哪里啊？如果你不是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是一了百了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可能我们的面对死亡就不会那么可怕啊。 那基督徒的葬礼上我们也有眼泪啊，我们也有悲伤，我们也都是会有一些的不舍啊，但是你通常很少听到那种撕心决裂的那种哭喊声啊，因为那是一种好像的一种永远的诀别啊。我们的眼泪不是那种绝望的眼泪，不是擦不干的眼泪，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跟我们的主一样复活，而且我们在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妇女从这个坟墓回来讲耶稣复活的消息，她一开始告诉的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啊。刚才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记载里面，两个人就跑，拼命的跑，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到底耶稣还在不在啊。跑得快的那个是谁？约翰跑得比较快啊。这个门徒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以前就是这两个人啊，这个门徒，他这个约翰啊，雷子叫半奇尼啊，半奇尼是从这个亚兰文转变来的，这个音译成的希腊文就是暴怒之子啊，暴怒之子，大声疾呼的一个人啊，大声疾呼的雷子啊，会翻译成 Son of Thunder， 就是打雷的儿子啊，打雷就是那种暴躁如雷啊，脾气很大的那种，很冲动的一个人。在圣经记载他很多就是讲的话啊，雅各跟约翰看到的时候，他说：“哎呀，你看看这些人做的太不像话了，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啊，像以利亚这样哈，就是那种很暴躁的人。”后来他变成一个爱的门徒啊，他写的约翰福音，他写的约翰一书啊，这都很多充满了爱的这个经文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没有爱心的人就不认识神。他一个雷子，一个暴跳如雷的人，变成了一个传播爱的使者，字里行间充满了这个爱的气息啊。这就是复活的大能啊，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的福音啊。什么是复活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你相信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的。当你真的相信我们的主会复活，你也会将来跟他一起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雷子的生命啊，被改变了啊，彼得的生命也被改变了啊。当初他软弱，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看到复活的耶稣之后，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讲到3000人信主哈，还有这个多马啊，他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啊，他非常多疑。就算那个妇女告诉了使徒啊，那个然后呢，耶稣又向使徒显现，多马那天刚好不在啊，然后他就说：“哎呀，就算你们告诉我，我也不信啊。”他说：“除非我能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能探进去啊，否则我总是不信啊。”但是当他真的面对复活的耶稣啊，他彻底的降服，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从此多马这个多疑的人再也没有疑惑过啊。他后来是去到阿富汗印度去传福音啊，最后是在印度啊，东印度殉道啊。还有这个保罗啊，他很有学问，他什么都好啊，年轻的时候年轻有为啊。但是从前他是逼迫教会的啊，在第一位殉道的斯提法被打死的时候，他在那个恶行上是有份的啊。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他遇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主啊，向他显现，被复活的主的光照以后，成了他一生美丽的转折点。当使徒啊，在刚刚在耶路撒冷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所传的内容对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是 很造成很大的困扰，或者说他们为什么受到逼迫啊，主要就是这一点。他们传的福音，他不是讲耶稣啊降生，也不是讲耶稣有行这么多神迹哈，十五变有啊变水这些神迹。他们主要在讲什么呢？他们使徒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讲耶稣的降生，也不是讲神十五变有的创造，而是讲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受到不断的逼迫啊，控告、捉拿、审问啊。在审问的过程当中啊，保罗说：“我受逼迫、受控告，是因为我传讲的是什么？传讲的是死人复活的道理。”最终，保罗也是为传讲这个复活的福音啊，殉道啊。保罗把福音的内容浓缩成啊一段精简的话，这一段非常经典的福音信息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福音是什么呢？保罗继续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啊，第一啊，第一这个词就比较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三天以后就复活了。”啊，保罗啊，约翰、多马使徒都在传讲一个福音，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啊。所以你们来看，然后去告诉别人耶稣复活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也是，你们来看，我以前是这样的，我信主以后是那样的，我的生命复活了。很多时候我们跟刚信主的人说，你写一个信主的见证啊，怎么写啊？通常就是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你以后变成什么样的。如果你什么都没变化，哎呀，也是有一点问题啊。历史历代当中哈，多少的殉道者就是为了传讲这个死而复活的信息啊。这个 martyr 这个词啊，殉道者啊， martyr 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见证人啊，它的最初的意思就是见证上帝的儿子以及复活的救主啊，为这样的信仰做见证而牺牲的人啊，殉道的人啊。那这个词现在英文里面用作牺牲者或者殉道者、啊。当初耶稣的门徒受差遣出去啊，后来的历史历代成千上万的殉道者都是为了见证啊耶稣基督复活啊的信仰啊。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相信啊能够复活的将来能够复活的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不会是没有盼望，他们在地上过的每一天就会变成和别的人不一样啊。你们过来看，然后去告诉你周围的人耶稣复活了啊。耶稣复活是在2000多年了啊，如今的我们没有机会再去看了啊，我们没有机会去看啊，不可能再成为啊目击证人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最好的一个证据。本来你是一个不太容易忘记仇恨的人，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你可以去饶恕别人啊。本来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哈，但是你发现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你开始慢慢懂得去奉献，去帮助别人。本来你只知道你自己要赢的人，现在你觉得我输也是可以的啊。本来你觉得你跟老婆吵架一定要赢的啊，你现在觉得输一次也可以啊。 本来你觉得家庭啊很多问题的，现在夫妻两个人因着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彼此的认罪啊，彼此的啊认错。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老我的生命不断的经历死亡，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生命。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见证。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要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同他一起埋葬啊，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死人复活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科学上是不能够解释的啊，理性上也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死过啊，但是耶稣死过啊，不过他又活过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耶稣是复活和生命。在启示录当中耶稣很清楚地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复活的主已经复活，耶稣活在我们当中，那个空的坟墓就是最好的证据。相信那个空的坟墓，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得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未来，刚才我们的诗歌唱，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面对未来，我们的生命变成不再是绝望，而是 变成是有盼望的一个人。因他的活着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出生啊，都会有死亡，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复活了没有？我们的复活在哪里？你们来看，然后去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相信的耶稣已经复活。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你复活了。你是复活的主，你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你的复活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你的儿女都带来了盼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变成不再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也有一天也要和你一样复活。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过出复活的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